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日本朝日新闻日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决定在今年12月份出台的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将明确提出在日本陆上自卫队设立有登陆作战能力的水陆两栖团。报道指出呢，这主要是为了加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防卫。与此同时呢，两国近日来在钓鱼岛附近的活动呢，都是十分的频繁。而媒体分析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久前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似乎对两国关系有所修补。那么中日两国关系潮起潮落，有关钓鱼岛之争呢，究竟是标还是本呢？今天节目我们将进行诠释。
好，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是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政治系教授李伟钦博士。李博士你好。
你好。
李博士呢是在美国北卡州的温斯顿萨拉姆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另外一位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何先生呢正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他也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欢迎二位。好，我想首先请问一下这个李伟钦教授，那么刚才这个宇宙介绍了一下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所做出的很多的这些小动作，包括日本计划要设立这个水陆两栖团了，中国的海警船最近频繁到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巡航等等等等。那么您认为钓鱼岛的局势是不是相当的危险？中日两国有可能出现擦枪走火这种情况呢？
这个我倒不认为，就是说危险到会发生强烈的冲突，但是至少在怕擦枪走火这一方面，那虽然他设立这个水陆两栖团，这事实上他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呼吁或者说那种做法，因为从在2002、2003一直开始到2005、2006。那基本上所有的报道都已经讲说他怎么样防卫他的钓鱼岛，而且基本上都有演练，所以这个已经不是新闻啊。可是在这个敏感的时机的话，那当然是有点相公舞剑，这大为刺激两方面。至于刺激方面的话，就看到他中共的反应，但是中共的反应呢不太会，中国的反应呢不太会强烈。
您说中国的反应不太会强烈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看到甚至这些年来中国围绕钓鱼岛的这个问题，民族主义的情绪非常的高涨，那么中国官方的媒体也是不断在这种有涉嫌煽动民族这种情绪的这种嫌疑在里边。您说的不太强烈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事实上，我想在军事方面有准备。另外一方面，在民族主义方面的话，这民族主义是可以收可以放的。也就是说，在一个中国的长期以来在操纵民族主义的做法的方面的话，当然他必须要让民族主义民众的情绪有所发泄，但是同时呢，他也不可能让他发泄到一个地步，去危害到中国的整体利益，譬如说跟日本关系、跟美国的关系，因为这背后毕竟还有美国。也就是说，你如果跟日本发生冲突的话，那也势必要考虑到说下一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说，因为美日既然有安保条约的话，那中国就必须要谨慎为之。
嗯，
好的，谢谢李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何平先生啊，就是在这个月初，好像是3号这一天啊，就是美国和日本呢举行了在东京举行日美的这个安保磋商委员会。那么在这次的这个会议上呢，这双方是说要应对21世纪的威胁，那么还有呢是重新定位了这个美日之间的同盟，这个呢就是赋予日本呢更大的这个责任。那么同时呢，美方呢也调整了在亚太的这个军力部署。那么我想问问您，这个做法的话呢，是不是在鼓励日本在海上的在军事上的重振旗鼓？而且呢，这个美国和日本同时呢也指明批评中国，说这个中国呢在尖阁诸岛周围呢是在挑衅日本。那么您怎么看呢？
历史有时候是很讽刺，很难相信一个当年对美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的这个日本，和对这个日本造成这么大伤害的这个美国，现在他们联手在一起，因为他们只有联手在一起，才能面对中共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威胁。现在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解放军的第三大舰的也在进行这个军事这个演习，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对于美国、对于日本，还是对于中国来讲，其实都是虚张声势。一方面，当然，另一方面，他们在 强化自己本身的尊利，那么强化自己的尊利主要是为虚张声势来提升他的这个筹码，才能去达到某一种威胁对方的一个角色，或者是安慰自己的一个角色。从现在整个亚洲的这个军事战略的情况来看，中国虽然拥有这个核武器，但是它的空军、海军啊，尤其是整个的军队，它是没有人要感的一个军队，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卫军，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国防军，没有人要感，整个军队是非常的黑暗，非常的肮脏。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比中国人民解放军更腐败、更堕落。那么他们是没有能力，从军事装备来讲，从军事思想来讲，从军事的士气来讲，是没有能力、没有胆量和这个日本决一死战。因为日本的号名不仅是日本虽然是自卫军，但是他的这个空军和海军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同时，后面拥有一个太平洋舰队，太平洋舰队拥有是14万的这个美军，有6艘航空母舰，有这个200多艘水面舰艇和潜艇，有1100艘这个1100多架战斗机。那么这些装备都是有这个作战经历的。而中国一个拉了别人的一个外壳来做的航空母舰，到现在为止，即使它的这个演练阶段都没有完成啊，初步训练都没有完成。所以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员，居然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这么一个司令员。那么就反映了某，虽然我们可以做这样反映了美国的一个多元的一个民族的一种多元族裔的一等政策不完全是说他是一个日本人，更重要的他当然是代表美国利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同盟关系。所以从军事的威胁来讲，中国共产党要想挑起这个钓鱼岛战争的话，只有可能遭到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失败。所以我觉得他的所谓的这个军事表现都即使是虚张声势而已，对于美国和日本呢反而是提供了他们更加团结在一起、更加联盟在一起的一个理由。
好，这个李伟清教授刚才宇宙谈到了这个月早些时候美国和日本的防长还有外长所谓的2+2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双方的意欲呢，就是要加强美日之间的安保条约。我们知道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强调美国承认在这个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但对主权的问题上美国是不选边的这么一种做法。您认为美国的态度是不是在强化，尤其是通过这次会议可以显示出美国方面加强了对安全保卫日本的这么一个决心呢？
这当然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这2+2的会议的话，它当然必须可强调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那个规定，也就是说任何军事的攻击对日本领土的这军事攻击的话，只要在日本的管辖之内而不是它的主权范围之内，它美国都必须有那个协防的义务。那如果在这2+2你如果每次去看的话，它2+2一定会提到这个安保条约，它每次一提安保条约它就重申它对日本的防卫的那个协定的义务。当然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在这一次的会议，因为在这时机方面的话，而且从2011年以后，他美国有重返亚洲，也就是说把整个枢纽要转到亚洲，这当然是有点在火上加油的味道。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别忘记，我个人认为也美国也不见得就是说要发生正式的冲突，因为发生正式冲突的话对美国也是没有那么多的利益因为你毕竟还有经济上的互赖，而且在任何的战事的发生的话都要影响到地区性的平衡。也就是说我如果看这整个2+2的话，它基本上就是重申美国对日本的协防义务，同时呢它也有可能就是说造成一个效果，就是说我有管控的味道。因为如果真的比较积极性的作为的话，我想美国大概也不见得乐于见到这种情形的发生。
好，李教授，我想接着再问您一下，就最近有两条消息。那么第一条呢是说，这个在前不久召开的 APEC 会议上的习近平跟日本的这个安倍晋三是握了手，那么双方呢对 两国的关系有所修补，但是呢，关于这个握手这么一个细节呢，中国方面是表示否认，就没有讲，没有承认是。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日本的媒体也报道说，中国不久前派了他这个密使呢，前往日本去寻求解决钓鱼岛问题的这个途径。那么对于这个报道呢，中国方面也是予以了否认。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些这个报道的这个矛盾之处？那么还有中国为什么要否认这样一些报道呢？那究竟应该信谁？
这第一个当然有没有握手我是不知道，这只有天知你知，这个他们两个知道，然后还有在房间里面的人知道。不过第二个那个讯息的话，这个事实上一直都有人在放这种消息出来，但同时如果有消息的存在的话，那表示双方至少有可能就是说要寻求妥协的方案啊。那如果再去看以往的钓鱼岛冲突的历程的话，多多少少都有人每次一发生冲突以后，两方面都尽量在克制，而且两方面都尽量在非公开的场合或者说有密使的存在的那种可能性。这当然表示就是说两方面在寻求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说降低冲突性的可能性的话，那事实上都有在有所作为。
嗯，好的。现在我想请教和平先生这么一个话题，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那个主要的要点。那么我们知道中日两国自从建立邦交以来，关系呢时好时落，一般的趋势是从最初的比较友好到现在的这种敌意非常的强势，非常的强大。那么钓鱼岛问题在您看来是中日关系目前处于不好状态的症结，还是它的一个表象，或者说就是本还是标？
只是一个表现而已，因为我们知道中日关系之所以能够走到这一步，跟两个国家的民族性、两个国家的这种长期的恩恩怨怨、有悠久的这个关系，那么日本对中国主义所犯下的这个罪行，一是缺乏比较深刻的、比较令人这个信服的啊，那可以承认和原谅的这一种表态，所以。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很多亚洲国家都是对日本的这个中国主义表现是很不满意的。另一方面，中国的这个媒体、中国的这个民族情绪所纠结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心结，再加上中国的利益民族主义情绪来支撑他的这个政权的生存，所以中国的这个反日情绪也到了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疯狂的一种地步。在这种情绪之下，再加上中国的崛起，加上日本不甘心中国的这个崛起，所以利益的这个对立、利益的这个纠葛，再加上这个民族的这个情绪，对双方的这种非理性的行为，这个是后面隐藏都很复杂的这个历史背景和一些利益的这个冲突。那么钓鱼岛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支点而已啊。那么这一种支点我们看不出来在未来是通过台式也好，通过正式也好，都是没办法在短期之内得到解决的。刚才李教授讲了，就是无论是美国，实际上包括日本也不愿意呢这种冲突啊有假并真啊，双方都现在只是利用这个东西来表达一种情绪，表达一种立场。真正发生战争对日本是一个灾难，对于美国的最平衡亚太战略也是一种灾难。那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呢？是毁灭。因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很短暂的发生一个局部的擦枪走火，及时收场也就罢了，如果真正展开一场真正战争，真正展开一场这个跟美国的一场战争，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必然会走向毁灭。因为中历来的这个政治的这种波动、这种变动，除了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内部的这个政变以外，另外一个是跟外面的战争有极大的关系。而中国现在这种政治僵局之下，在发生一场战争的情况之下，会引爆这个政权极大的危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中国共产党不愿意看到的一种局面。所以中国共产党会比日本、会比这个美国更担心发生这个战争，所以钓鱼岛只是他们一个表态而已。我预测他们这两个国家要走向这个完全和谈的可能性当然不存在，但是他们一是实际上双方都想找到一个下台阶，能走向更正常的 关系，因为从经济贸易来讲双方都受不了啊，不要说其他的民间其他的一些交往，所以这种虚假的东西怎么去治病的啊，不去影响真实的这个利益交换，才是他们两国真正关心的东西，而不是真正的军事。我觉得军事上主要是增加筹码而已，而不是真正准备战争。
好的，那么李伟清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钓鱼岛问题是标还是本？
我想这个标本都有，所以标的话就是说钓鱼岛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议题，让中国跟日本，尤其对中国来讲，你想以前如果钓鱼岛问题发生的话，就只看到台湾在抗议，然后这个中国那也抗议一下，然后就后续动作就没有那么大了。那只不过这一次的话，也许中国的军力的崛起啊，国力的崛起啊，世界上地位的崛起的话，它就当然表示比较强烈，而且这整个事情的发展的话，也就是说非原初日本政府可以预料之外，所以在这个讲的话，就钓鱼岛是一个标，但是同时也回到刚刚另外一位受访者讲的话，就是说也是一个本的问题，因为毕竟在中日战争的八年，那个整个对民主整个的集体记忆事实上还在那边，那你如果要把它突然把它抹杀掉，那当然是不太可能。那这当然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说在中国政府的操控啊，或者说利用民主情绪来。可另外你也可以考虑，就是说你日本如果在对整个中日战争的一个反省，或者说表示遗憾，或者是说表示道歉。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许做法还不像德国做的那么好，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铜板想一个铜板是想不了，必须要两方面或多方面的在这种的情绪下所造成的，所以是标跟本都有。
那么李先生，那么说到日本跟德国这个差别，我想这个他们之间距离不是一点点啊，就在反省这一方面。那么刚才呢何先生谈到说呢就是说如果是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对这个不管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方面来说都是一个灾难，那么尤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那是毁灭性的。那我相信如果这三国听到这个评论一定是会有所这个顾忌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刚才何先生也谈到说现在呢就是这尤其日本和中国之间呢，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必须要找一个台阶。那么毕竟在双方，比如中国呢在国内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情绪，那么在日本方面也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右翼的政治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个双方怎么样找到这个台阶，这台阶在哪里呢？
这台阶是大家都以拖待变吧，就不战不和然后也不降也不退让，然后只要在稳定住现在的局面，那我猜中国的最佳做法，也就是说我继续派我的舰艇去巡弋，然后我的渔船照样进去，我也照样去保护。那至于呢，什么登岛或不登岛，或者是说挑衅的时候，双方都应当避免，可以打打水战，但是千万不要造成正式的冲突。那日本方面的话，我当然拒绝不了你来，你到时候是万船齐发的话，我也受不了，所以我也就这样妥协，就慢慢这样拖下去。那至于所以军事上的在其他小岛的驻军，或者说跟美日同盟，我要继续喊下去，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强心剂。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当然就是慢慢的以拖待变，然后让整个局势慢慢缓下来，就不要再制造更多的冲突。因为中国事实上已经达到它的目标，也就是改变日本所宣称的话，它完全拥有钓鱼台的那个主权的那种声明。也就是说，中国也就是说，我就是要冲破你这种你维持钓鱼台主权的那种单一主权的那种声明的话，我就是说钓鱼台主权事实上是有争议性的。那台湾事实上也是这么做大家都真的是认为，就是说这为了这个几个小小的冲突啊，在整体的利益上的话不见得是那么划算，可是经济上的考量，还有战略上的考量，还有政治上的内部政治上的考量的话，就大家都不得不这么做。
好的，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和平请您简短一下。那么有评论说安倍担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强硬，当然也有他国内的政治的需要，刚才宇宙也谈到了这一点。你认为假如安倍明年后年下台以后，中日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善的余地呢？
我认为刚才李教授讲的就是以拖 待变，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种说法。实际上无论是对于日本对于中国，谁都没办法打破这种僵局的这种平衡，来请求一个占有上风的一种表现。所以日本没有这个力量，那中国更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双方都是做一些表面文章表现一下。但是问题是双方的经济的关系受到了伤害，所以双方现在都尽可能在这方面的伤害的降低一些，然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来拖延一些，当然军事上会做更多的一些准备，但是主要还是等待一个变化，那个时机这个是对谁有利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至少知道今天谁都不敢下手。
嗯，好的，这个以拖代变，也就是套用中国一句流行的话，就叫做维稳啊。那么好的，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李伟清教授参加今天的讨论，请您不要离开，稍后呢我们还有法律窗口栏目，请您锁定收看。